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日谈物语，我是淼叔，
我是小伙子。哎，今天这个录音哈，我们两个是一个远程连线的状态啊。
哎，又该你去大理了哈。
嗨、哎，出差出差出差。哎呀，现在我们这个网络已经升级了，这次我们可以驾驭远程连线的录制方式，也挺有意思的。第一次我跟淼叔这样录音给大家听，今天我们依旧讲案件啊。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起案件呢，叫做秋叶原采耳技师遇害案。
妈呀，秋叶原呀，时代的眼泪呀！
哎
呀，哎，
这个采耳技师，这个其实这词儿是从四川学的，因为
对啊，
以前咱们北方这边话没有采耳这词儿，咱不管叫什么呢，叫掏耳朵。
对啊，但是咱北方似乎也没有那种说以掏耳朵为职业在大街上给人掏的这种摊位啊，不太有。
哎，对对对，这日本这边其实呢，他们一直是有这么一个，也不是一直了。是有这么一行业，就是专门给人掏耳朵，而且这个行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就是以前可能大家去过日本玩的时候，经常会在这一些街头，
嗯，
会看到一些类似于按摩呀，还有掏耳朵提供这种服务的店面。
哦，
这个其实在日本呢，以前是个法律灰色地带。
哦，
因为这个掏耳朵这事儿呢，分两种，一种是为了掏掏耳朵让你舒服舒服，放松一下，还有另外一种呢，掏耳朵是为了去除这耳朵里面陈年的那个耳垢。
哎呀，
对，其实呢，以前一般说掏耳朵都是后面一种，在日本来说，这一般都是得专业的医师才能完成。
是，
但是对于有一些这种卫生习惯比较好的人，或者有这些喜欢掏耳朵的人呢，他们往往是在以前啊，在这个日本的这种理发店里，理发师呢在给你比如修面什么的时候，其实有一项也是掏耳朵。
嗯，
有点像中国这个采耳文化的。然后在这2005年的时候，日本哈根据医师法等等的一些法律进行了一个解释通知呢，说这个采耳垢这个事儿呢不被列入医疗服务范畴了。
哦，
所以就说以后这事儿呢不需要你有医师执业资格也可以进行。于是从2005年开始，日本各地的这个大城市哈都纷纷出现了大量的掏耳朵这种店，咱就说这叫采耳店。哎，
嗯，
胡总，你在日本去过采耳店吗？
你别说去过，我都没见过。
啊，秋叶原街头就有好些，其实。
哦，是吗？我没注意过
啊，主要因为他不写中文掏耳的仨字儿。
哦，
他写成日文叫做咪咪卡基。
哦，这样啊。
对，这种店哈，在日本呢其实是有三种，都叫采耳店。第一种呢就是叫专业采耳啊，这个技师呢都穿着白大褂，然后里面基本弄的跟这种医院啊是很像的。
嗯，
然后掏耳朵呢也是有专业的器具，比如有内窥镜。
哇。
对，有这个深入耳朵里面的一个小内窥镜，然后还会有那种小爪子，就进去以后去抓取这个里面的耳垢用的这种专业的这种，就这些工具呢，其实是比较专业的，这种叫做专业采耳店。然后还有一种呢，叫做吸枕采耳，其实叫吸枕采耳。这个我估计活动你不熟，但是可能青年老师知道，因为这个吸枕是什么，你听说过吗？
不知道哎，哪俩字啊？
膝盖的膝，枕是枕头的枕。
哎呦，你要说这种膝盖枕着，那有其他服务什么还能什么午睡吗？听说有这种是吧？
对，这种叫膝枕采耳呢，一般啊都是招收的是年轻女性的店员在那当这个技师，然后呢其实提供的不是色情服务，它就是一个年轻女孩在里面，大部分穿的是浴衣哈，
嗯，
就是日本那种像简易和服式的衣服。然后呢还有的会穿女仆装，或者是穿 JK 啊什么 cosplay 衣服之类都有。服务的这个内容呢就是他在那儿正坐嘛，把这膝盖让你枕着，枕在膝盖上，他给你掏耳朵，是这种形式的。这是第二类。第三种呢其实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就是这个说是掏耳朵，其实呢是提供了一些半色情场所的这种服务。
嗯，
基本是分这三类。
嗯，
对。但问题就是出在哪儿呢，就是咱刚才说第二种跟第三种啊特别容易被混淆。因为这个店一般他不会直接明写出来我们店可以提供半色情服务，他不会这么明写，一般都会说我们这是优良店，或者我们这是服务很正规的店。
嗯，
哎，但是那个女孩子在里面那些技师穿衣服又都很好看，甚至很诱惑，所以就会让人觉得说这个店到底是不是，就会有一些人会这么想。
哦，的确，因为日本的这个风俗店啊，就是在这个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是可以开的，对吧？但是如果像他这种店，他并没有告诉别人他是风俗店的内容，这里面有，
哎，
大家可能就不知道这个界限到底在哪儿，是吧？
没错。 然后这种店的这个收费哈，一般都是按小时来收的，有的是可以按半小时来计价的哈。一般半小时大概是3000日元上下，然后呢，一小时的话是5000日元上下啊，有的是4800，有的是5200等等之类。然后还会加上一些其他的费用，比如说你会要求他提供一些这种按摩服务啊，或者是比如说精油按摩服务等等这些东西，可能还会继续往下加钱，是这种情况的。
嗯，
咱们今天讲这故事呢，发生的地方就在秋叶原。秋叶原有一家非常大的采耳店，叫做山本采耳店。这个山本采耳店呢，是一家可以说在东京范围之内吧，非常大的一家店了。它首先是旗下有大概50多名年轻女孩当的这种技师，同时呢还有4家店，总店在秋叶原，其还有3家分店呢，分别在这新宿、中野和这个锦司厅。
嚯，
基本上还是规模挺大，
是
还是一连锁店。这个店呢，我后来去了他这个网页上看了一眼，他的服务流程是这样的哈，就是首先客人先通过网络或者电话预约。你大概什么时候来？这店的开门时间呢是在中午12点左右，然后晚上会一直营业到晚上11点，所以就基本上只有下午跟晚上营业。客人预约好之后来到店里头，第一件事就是被这技师领到房间里，因为他一个一个都是小单间。进去后呢，先喝茶，两个人聊天，聊天以后呢，然后技师就让这个客人躺在自己膝盖上，先揉揉这外面的耳廓，揉完耳廓按摩哈，完了以后呢，再开始掏耳朵。掏完耳朵之后，哎，这时候一般客人都会睡着，然后把客人叫醒，然后再给客人揉肩膀。揉完肩膀以后，两人再喝个茶，就这么分开。这是店里网页上写的哈，就是他官方介绍里写的这个服务流程。
哇，
是这样的，
听着感觉很熟啊！比方说，正经到人家网页上去浏览过，是不是？
啊，对啊，你得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嘛。因为其实说实在话，跟我们国内的采耳店的服务的品类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国内采耳服务的话，基本都是你要不坐着，要不躺着啊。成都那会儿经常去做采耳，他们往往就是采耳跟修脚是在一块儿，然后就是哎，采耳修脚按摩，然后就是往那儿一躺，或者是往那儿一坐，就有一个技师过来给你哗哗哗用各种工具在你耳朵里掏，看着跟那个满清十大酷刑似的那种感觉，但是很舒服。
我在那个成都的大街上。还是在什么商业区啊？有体验过一回啊，因为一直电视里看嘛，然后感觉他就那个工具都是好多都是那种竹子做的，前面有个什么小毛球啊，还是小铃铛啊，这那的特别花哨啊，在嘚嘚嘚在那弄，挺有意思。
对对对对对，国内采耳现在基本上也是逐渐进入专业化的这种队伍吧，以前都是街头采耳，现在是有专门店面了，然后做的这些工具什么的，哎，反正挺多。
哦，
日本的采耳呢就没有这么复杂，工具很少，但是呢，它基本上就是你也明白，用这种年轻女孩去吸引客人来的这种服务模式，客人来了不是为了享受什么18种采耳，他是为了能够在年轻女孩膝盖上躺一会儿。
明白。
所以呢，他虽然说这些采耳店是非色情场所，但是呢，他其实是在利用了这些女孩的这个魅力来进行揽客，可以说是挺灰色的一个地带的，我自己觉得哈。
嗯，
这个故事主人公呢，哎，咱们要谈到这个主人公，他是一个老实人，
嗯，
哎，名字叫做林贡二，姓林啊，不是中文那个林，他是海牙西日本的那个姓，叫林贡二。这个人为什么说是老实人哈？2009年案发的时候呢，这个老实人林贡二42岁，出生于这个千叶县千叶市，职业呢是一名配电设备施工人员，哎，就是在这个人，比如工厂啊或者住宅，人要装一些这种配电设备或者什么装这配电箱啊，装这电线什么，他是在那现场干活的人。林贡二呢，小时候学习成绩也不是很好，高中毕业之后呢，就进了一家这个专科学校，就是学这些安装电器设备这些东西，所以毕业之后呢，直接进了一家这种施工公司工作，22年时间就一直没换过工作，然后一直在这勤勤恳恳的干。然后这个周围人哈，对这个林贡二的评价都认为他这个太老实太沉默了，比如说呢，大家一块工程结束了，大家一块出去开个庆功宴，一块喝酒嘛，哎，日本不经常有这种晚上同事聚在一起聚餐喝酒这种文化吗？
是，
大家喝酒都喝兴高采烈啊。但这个时候呢，这个林贡二呢，他从来只喝乌龙茶，不喝酒。林贡二呢，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什么都不好。
哇！
然后这个人呢，也没有任何爱好，不爱钓鱼，不爱上网玩游戏，不爱看什么赛车、足球比赛、看棒球比赛，什么都不爱看。这人就是一个。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老实人，
嗯，
没有不良嗜好，也没有任何嗜好，是这么个人。42岁，单身的年龄呢也是42年，从来没有跟任何女性交往过。
哇，
哎，然后这个林公二他呢，年轻时候他患有一种叫做胶原病啊，也叫做结缔组织病的这种病症。这病症呢，说实在话，到现在为止也是一种不太能够治疗的病，因为它是一种慢性病，而且是一种并发原因呢没有被查明的病。这个病呢，说叫胶原病或者叫结缔组织病呢，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都有这种病。它分成好几种啊，有一种叫做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估计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啊。
对，
还有什么呢？还有人就是反复身上起这种小水泡、小水疹，退掉以后呢，然后再复发，就是这种翻来覆去的起这种疹子、起皮疹。但是它一特点就是，第一，它不疼也不痒，红的或者是没有颜色的肿起来一块儿，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反复发生。啊，这种病其实到现在为止都被归结为是叫结缔组织病或者叫胶原病。当然，也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免疫系统里的一种特殊的病症，反正发病的这种情况还挺复杂。但是呢，这个林公二得的这胶原病呢，好像还挺严重的。他就是全身的关节啊，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特别疼痛。为什么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就是他好像是风湿病，但他就不是风湿病。而这种病呢，无法治愈，只能终身携带。只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缓和时期跟犯的比较严重的时期，就这样，林公二呢也就觉得说，我有这个病，我也就没法结婚，没法再生孩子，什么这些事儿都没想，所以这个人呢，在生活里就是一个无欲无求的人，就这么个人。
嗯，
然后这个林公二呢，他一直没有跟女性交往过，原因呢，也有人想说这个是不是他没遇到过自己这个喜欢的类型，还是怎么样？但其实啊，这种人他往往是有一个内心啊严重的自卑、怯弱，所以他遇到这种喜欢的女孩，或者是遇到这种比较倾心的对象的时候呢，不敢表达，他觉得自己不配，或者觉得自己完全自卑，以后要离着对方远一点。
嗯，
所以林公二这个人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方面他没有任何嗜好，缺乏一些兴趣点，同时呢，这个人内心啊对外界是比较封闭的。这个人他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就说是普通人的话，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需求，但是他从来不对外去表达，也没有去对外宣泄的这么一个渠道。就这样哈，林公二在这2008年2月底的时候呢，终于遇到了自己认为啊是生命中啊命中注定的一个人。他呢先是从网上啊看到了这个，就是我说这个山本这个采耳店的广告，看完以后啊觉得很动心。动心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上面有好多这种年轻的小女孩的照片，同时还一点呢，就是这掏耳朵这个事儿吧，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好多人是自己掏耳朵的，
对，
掏耳朵的事儿其实挺舒服的，所以他一看这事儿说，哎，这个让别人给掏是不是也挺舒服的呢？哎，直接呢就用这种试了试的这种心态呢打了一个电话预约，结果预约呢还真约上了。当天啊，这个林公二就从这个住在千叶的千叶市嘛，坐了1个多小时的电车就到了秋叶原。哎，这其实这条线还挺顺的，走这中央线直接就到了这秋叶原这边了。
哎，这个千叶其实离东京非常非常近啊，这个坐电车很快就能到了。
也1个多小时呢，也没那么近。他从这个秋叶原下来以后呢，走了一段路就到了一个店里，就按照地图找到了吧。
嗯，
去店里啊，第一次店里呢就给他安排了一个这个技师，技师的名字呢叫做马里奈。
这是不是都是假名啊？这个不是真名吧？
没错，没错，这个马里奈啊其实是个假名，也叫艺名。因为日本的大部分店里面来工作的人，他都会给自己起一个日语叫做原氏名，这么个东西。
嗯，
就是其实就不是自己真名，因为日本人其实观念上还是有点像我们以前的这种观念，就是认为一个人的名字是不能被别人直呼的。
嗯，
尤其被陌生人直呼呢是不吉利的，于是都会给自己起个假名。这马里奈呢真名叫做江尻美保，是个19岁的小姑娘。
哦，
江尻美保呢19岁，她是刚刚从高中毕业之后呢，她也没有去考大学，直接呢就开始打工，店里啊已经工作了半年左右。马里奈这个人呢，他身材娇小，说话呢也很温柔，长得还挺可爱的，小圆脸笑嘻嘻的这么一女孩子。
嗯，
安排给了这个林公二给他掏耳朵，结果林公二当时就傻了，因为呢他是人生中第一次遇到有这么温柔可爱的女孩子，哎，对自己这么好，所以呢这林公二当时就觉得是受宠若惊。
嗯，
肯定在那乖乖让人给掏耳朵吗？第一次来店里呢也是比较老实，也没怎么说话，他点了1个小时的这个服务，结果60分钟啊很快就过去了。过完以后呢，人家开始问他说，那客人您要不要延长时间？这林公二说，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因为什么？他其实很害羞，人生中没怎么跟女性接触过，躺在一个第一次见面这么一个女孩的这个膝盖上，让人又给按摩又掏耳朵，这事儿呢他其实自己内心中是非常激动非常害羞的。
嗯，
所以他也没要求延长，直接就回去了。结果到家以后啊，这林公二就有点 睡不着觉了，
哦，
哎，躺在床上，哎，思前想后，辗转反侧，就觉得这女孩太可爱，太喜欢了，太好看了，人又这么温柔，哎，就想，哎呀，这个什么时候再见个面呢？但其实呢，因为林公二呢，他住在千叶县这边，然后上班也在这边，离着这个秋叶原那边距离啊还是有点远的，平常这个也没有去那边的机会，所以呢，算是给那个事儿给搁下了。结果过了两个月左右，到了当年2008年的四月份的时候，这林公二突然就有点这个闲的时间了，然后一想，哎，好久没去店里了，要不我去店里试试吧。于是呢，就按照上次的那个流程给店里打电话，预约时间，然后就去了这个店里，又去掏耳朵。结果到了店里，大失所望。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因为在店里那边呢，也问他说有没有熟的人之类的。林公二比较害羞的。店里问说你有没有熟的技师，或者说有没有想点名的技师呢？哎，这是林公二呢，也没好意思说，店里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别的人。
嗯，
哎，他一看不是马里奈呀，哎，觉得不太对。服务了一个小时之后呢，回家了。又过了一周，哎，林公二贼心不死，还想见马里奈。去了店里一看，又安排一新人，又是没见过的。就这么着，林公二呢，先先后后去了有三四次，但是每次都没碰上马里奈。林公二心里觉得，这几个后来安排的技师呢，都没有最开始的马里奈给他感觉好，都不对劲。
嗯，
当然也不是说人家长得不好看或者怎么样，他只是觉得第一次一见钟情，心里装不下别人了。
哎呦，像这种情况，你自己不点名道姓的指名，人家给你安排，哪儿就轮到是马里奈了？再说了，我就像这种店，人员流动应该挺大的，他是不是才在店里都不一定？
哎，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呢，第四次去的店里的时候呢，这个林公二啊，憋不住了，在结账时跟店长问说：“马里奈小姐在不在？”
嗯，
店长说啊，说这个马里奈啊，是我们这边这个人气非常高的一个技师。说您要是想让他给您服务呢，您必须在预约时候就把他这个名字点出来，这样我们才能安排这事儿。所以下次您来的时候呢，您记住预约时候先跟我们说明白您要哪个技师。
嗯，那像这种店里有没有那种所谓的什么指名料啊？就是说点人需要单独加钱的这种？
点名其实是肯定需要单独加钱的，
是吧？
对，然后还要看这个店的安排哈。有的这个比较火的店呢，点名的时候呢是要多加，比如加2000日元的。
嗯，
但是这个店呢还行，不算太黑心，加1000日元。
嗯，
也就是说原先呢他这个在这服务一小时呢是5000日元左右，
嗯，
你再加上这个点名费呢，一共是6000日元一个小时，是这样的。所以这林公二啊，就按照这店长说的是这个方法，哎，在预约时候点名说，哎，我要这个马里奈给我服务。下一周去的时候呢，果然看马里奈在那等着他呢。而且他到店里的时候呢，发现哎，这马里奈呢就在前台那等他呢，笑脸相迎，然后看他的说，哎呀，您终于又来了，我一直在等您。
嗯，
哎，这林公二一听，哎呦，这么好看、这么可爱的小女孩，人家一直在这等我，心里当时就沸腾了。
哎呀，
但其实啊，活动我跟你说。这其实只是一种话术，
不是
你明白吗？
当然了，而且这个都是服务，对吧？这是营业，您付了钱，人家提供人家的服务，这些都是服务的范畴，并不能代表你们之间有什么私人情感、私交什么，这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对，但是林公二这人，你我们也说他是老实人，老实人就有一个问题，什么呢？听话，听不懂人家背后的意思，他不能理解到这是一种营业，他觉得什么呢？哎呦，这女孩人家一直在这等我，我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来，我对不起人家，
嗯，
而且人还一直记着我，就是他自己完全把这误解成为对方的一种好意了，
嗯，
就这么着，林公二觉得，哎呦，这马里奈对我是不是格外有好感，是不是看上我了？于是呢，哎，林公二这回啊，多待了时间，还不是说只待了一小会儿，在这一下延长了3个小时，就跟这个马里奈在屋里。掏耳朵掏了3钟头，
哎呀，这耳朵不给掏漏了，就掏到那边去了，都
掏穿了，
掏穿了啊！
哎，从5月份开始呢，哎，林公二基本上每周的这个周六或者周日挑一天就去店里，一延长呢就延长2-3个钟头。这你想，我们之前算过，这一个钟头呢是5000日元，再加1000日元的这个点名费，一共是6000日元。要3钟头呢，那就是18000日元。
嗯，
所以这个价格呢不算便宜。
是，
这一个周末出去就让人给掏到耳朵，一下呱唧给他扔个18000日元，这小1000块钱就扔出去了，这是其实挺多的。
对，
但是呢，这个林公二这人是有钱人吗？我们得说啊，林公二人啊，其实收入很一般。你想他做的是这个电力施工的一些活儿，他其实没那么多钱。 那他去店里的钱是哪儿来的？哎，咱得说一下零五二这人啊，一没有爱好，二没有女朋友，所以呢，这零五二就有一特点，特别能攒钱，
是
啊，所有花钱的地方都没有。
嗯，
在这公司这儿干了二十多年，攒下了多少钱呢？攒下了1000万日元，
那么多钱啊！
其实你想，一年差不多攒50万日元下来，但他除去开销，除去自己的租房啊、吃喝这些东西以外，那其实剩下钱基本都攒起来了，
还真是
就这么着，
嗯，
攒了二十多年，攒了1000多万日元。但是呢，去彩耳店里找这个那个马里奈以后呢，一个月的开销啊接近10万日元。
哇
哦，哎，这个其实真的不算是小开销哈。但对于林光二来说呢，他觉得，哎呦，我终于找到自己生存的这个意义了，找到自己的这个生活中的乐趣所在了。
嗯，我觉得这东西就有点危险。这危险在哪儿呢？就是说，他并不是仅仅满足于我付钱，然后他给我掏耳朵这件事儿完了就完了。其实他搭入了很多个人的情感和对未来的期许在里面。至少我现在听起来是有这方面的意思的。但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得不到回报，就会很危险啊。
没错，就是他把这个事情看得太重了。
对，
咱就说这个，以前身边也有朋友哈，他们就谈到说。说这谈恋爱的时候啊，以前小时候不懂，喜欢找那种单纯的，没怎么谈过恋爱的，找那种哎未经世事的谈恋爱。但是现在上点岁数，开始变成熟了以后呢，觉得跟那种没谈过恋爱的人在一起啊，特别恐怖。为什么说恐怖呢？有这么一类人，他没谈过恋爱，没有任何感情经历，所以只要是开始发展出一些这种两个人真有一些良好的小的这种火花的时候呢，哎，对方突然就会直接转化成为那种。让另外一方无法承受的那种沉重感，就是一下感觉呀，一生就要交付给人家了。
嗯，
人家这边俩人可能刚开始还是在暧昧期，还是有点小火花，还有点小甜蜜的时候，这边直接呱唧就提到了这辈子上的事儿，就是让对方无法承受。
是，这都是这种付出感以这种期待之间的这种矛盾。很多时候大家其实并没有在这方面达成一致，你期待着很多东西，期待着很多。未来的收获，甚至期待着别人的改变，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对方并没有给到你这方面的承诺。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期待呢？就是因为在这种过程里面，你觉得你自己付出了很多，你就觉得应该有相应的回报，所以这块就会有偏差嘛。
没错，而且其实恋爱关系这种东西呢，也是两个人要逐渐的去熟悉对方、了解对方之后，你才能明白说，哎呀，对方跟我到底是有多少契合的部分，然后我才能觉得我要有多少东西开始能够。更多的是给对方展示，然后去接受对方的一些东西，这样两个人才能慢慢的去磨合起来。但你上来直接就把自己的这一生中的这些规划呱唧全扔给对方，你看吧，我这个多少多少岁的时候要怎么怎么样，然后面怎么怎么样，然后咱们两个人要怎么怎么样，这些东西你全扔给对方，对方觉得这些东西太多了，我没法承受。这不是说对方渣，而是因为对方觉得突然这一下全砸给我的话，我这边的压力太大了，是这个原因。哎，那咱们那个恋爱话题咱先聊到这儿哈，咱先回到这个主题哈。
嗯。
林光二呢，他开始常常的去店里头，然后每次待都到两三个小时。那这去多了以后，我相信大家也会有疑问，说你老掏耳朵，老掏耳朵，这耳朵一个礼拜掏一回，得掏成什么样了，对吧？林光二这个人呢，其实这时候他已经开始对这个马里奈产生了一些这种恋爱的这种感觉了。他觉得，哎呀，这是我女朋友，或者这是我的恋爱对象。他可想说，我不想让马里奈这么累，每回来了又得给我掏耳朵，还得给我揉肩膀等等这些东西。后来他就说，说你不用给我揉肩膀，也不用给我揉手，这些按摩都省了，你省点力气，我就想跟你待着，陪你待着比什么都强。
嗯，
到后来呢，这个林光二呢，干脆就把这个躺在膝盖上掏耳朵的事儿都给省了，不追求这些东西。他说啊，我就想跟你坐着聊天，哎，你跟我说上几个小时的话，我就觉得很开心。于是呢，这马里奈呢就开始跟林光二。聊一些什么，比如自己的生活呀，哎，最近看了什么有意思的剧呀，可以聊的话题呀，就开始聊这些事儿。聊着聊着，反正也开始没话题聊了。以后呢，两个人开始哎，联机拿手机玩游戏，要不就是拿这手机哎听个歌呀，哎，或者拿个笔记本电脑啊，在那儿放个什么电影在那儿看。反正就是去了那块变成了一个休闲活动了。
好家伙，这个耳朵也不用掏了，是吧？改打拳皇了。
说是打拳皇是休息哈，但你别忘了。这可不是白待着啊！林光二每个小时照着6000日元，得给人家付钱的呀。
是，
所以可以说这林光二跟那个马里奈两个人关系，这时候已经脱离了这个店里正常的那个服务流程了，对吧？不按照这个店里的服务流程开始干呢，这个事儿其实时间上来说啊，就不太好说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想， 两个人要是说按照这流程走一遍，掏耳朵、揉肩膀这些事情，一个小时、俩小时也就完事儿了。但是这边开始玩游戏，开始看片儿，开始听音乐了，那这个每次待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延长次数也就越来越多了。哎，基本上你一次的时间呢，延长到了大约5个小时左右。哎，这时间就越来越长了。你看他差不多下午2点3点到店里头呢，每次基本都会待到晚上7-8点钟时间才开离开。那这两个人待着呢，其实也会聊一些天，聊聊跟自己家啊、跟自己住着相关的事情。然后就这么着，林光在聊天里面就知道了马里奈呢，他还住在自己家里头。哎，这家里呢，外公外婆啊，还有这个爸爸妈妈，还有哥哥都住在一起，六口之家。家呢就在东京的这个新桥那边。然后马里奈呢也跟这林光二说，说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就是想好好工作，多挣点钱，就从家里啊搬出去，给爸爸妈妈买一个大房子住。因为现在这一家人全住在这个外公外婆家里呢，外公外婆对自己家里人啊好像也不是太好，是这样的。
嗯，
然后马里奈呢其实对林光二呢也有一些好奇，因为呢你想这个林光二的人哈，从这个2008年2月份开始来店里头，开始是来的不勤，到后来是越来越勤，哎，时间越来越长。但这个林光二的人呢，来了以后，他不像有些那种讨厌的这种客人哈，来了以后就动手动脚，哎，摸摸腿啊，摸摸脸蛋啊，特别老实，特别乖。
是，
而且呢，言语上呢也没有什么挑逗，也不讲黄段子，话很少的这么一个人。
嗯，
这也太老实了。但这个人呢，你想他这么老实呢，他还1个小时1个小时的这么加钟点儿，延长时间，不知道这个林光二来这店里是干嘛的。于是呢，马里奈呢。就问过他，说你是干什么工作的？然后林光二说，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哎，所以呢，平常没有什么时间，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会来这儿找你。但是其实这时候呢，这个林光二呢，也是想让这个马里奈对自己有好感，就跟马里奈说，虽然我感觉起来工作挺辛苦，挣钱也不多，但是呢，我这个人啊，有一优点，特别能攒钱，我有好多存款，上千万存款，
我露富了，
哎，真的。两个人聊了很多以后呢，可以说是慢慢也就熟了。这个熟不是说是那种情侣之间那种熟，就是变成熟人了，熟客了。
嗯，
这时候马里奈就说，每次都称呼您为林先生太生疏了，说要不我给您起个外号吧，起个爱称吧。
哦，
啊，林光二说，说我也没有什么外号，平常别人也不给我起外号。你也是，你让他平常都不跟人聊天，也不跟人喝酒，这别人跟他没有什么交往，谁给他起外号呢？就这么着，林光二说，说要不你帮我取一个。马里奈说啊，说我特别喜欢这个小玩偶，说着就把自己这个小玩偶拿过来了，哎，是一黄色的一个小雏鸡那么样的。他说这个林先生，要不就这么着吧，我管您叫小吉吉好不好？
这不好评价了，这是有点萌啊，这名字有点萌啊。
叫小吉吉，说因为我这个玩偶也叫小吉吉，您也是小吉吉，哎，看着也挺像的，我都好可爱啊。
好嘞，
这马里奈其实就有点想半开玩笑似的，就给他起这么一名字。林光二这边心里就，哎呀，美开了花，哎呀，你看我不光每周都能相处那么长时间，我现在还有他给我专属的爱称了，哎，他也自己特别喜欢这事儿。
嗯，哎，淼叔，我问一下啊，咱们就说这小吉吉。是那个游戏那个吉还是托里？不是真的是鸡呀、啊，就是那是哪个呀？
其实是两个字，第一个字呢是皮尤科的那个皮尤，皮尤科是小鸡的意思，小鸡仔儿、
哦小鸡啊。
第二呢是那个游戏，其实是读成 kichi 啊、就是那个吉利的吉，
嗯、
就它其实读作皮尤 kichi， 但是呢，
嗯，
咱们翻译成中文，它其实就叫小鸡吉或者叫小吉吉，反正这么一名字，反正非常暧昧啊，非常暧昧。
哎呀，真的是小鸡吉了，这个啊，天哪！
对啊，
哎呀，
哎，
这个名字呀，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好好好，
哎，就这么着哈，两个人越来越熟，然后林光二也从聊天里知道，说这马里奈呢，7月15号的生日
哦
啊，于是就到了这一天的时候呢，林光二说，那我得给他庆祝生日嘛。他就到了7月15号这一天，那因为店里是中午12点开门啊，这林光二就到了11点多的时候呢，就来到了这个秋叶原这儿，哎，带着一堆东西，带着买好的各种糖果呀，啊，各种小点心，还有布娃娃呀，就买了一堆东西，站在店门口呢，就傻站着等着马里奈来。但是你知道，这个人要是在店门口这么站着吧，其实是挺恐怖的，过来过去的人都得看他，而且这人呢。一个中年男人穿着一身这个很普通的衣服，然后表情看起来也就是那种非常阴郁表情，拿一堆东西在门口站着， 结果呢，这林公二哈等来等去，等到了快一点了，也没看马里奈来，他就有点好奇，店已经开门了呢，他就进去了。刚想找店员说找这马里奈，结果听见马里奈啊在这后面跟别的店员聊天的时候说，我好像被人跟踪了，好恶心好可怕呀、啊、就听了这么一句话。结果林公二人啊心很重，听这话也觉得哟，这是骂我呢呀，这不就是说我是跟踪狂，说我恶心吗？于是呢直接生气了，把东西往那一放，直接人就走了。走了以后啊，差不多得有三个多礼拜就没出现，再也没来过这店里头。这段时间呢，林公二啊其实心里是有点生气的，觉得我给你庆祝生日，你为什么说我恶心呢？有点较劲。但是一方面心里较劲呢，另一方面呢还是受不了，还是要去看看这马里奈到底什么样。于是呢他就去了这店里的网站。这店里网站呢，其实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博客，可以写一些最近的这种感言，自己最近的这发生的事儿。结果他点进了这马里奈页面，看马里奈上面写了一句话，写的是说，小吉吉怎么最近不出现了呢？哎，有这么一句话。
嗯，
有这么一句话，林公二一看知道这话是写给我看的呀，管我叫小吉吉这事儿只有他知道。他说我最近不出现了，也就是说他其实没生我气，他其实在等我来呢。于是很开心，马上就打电话约第二天我要去店里见马里奈，就去了店里头，就跟那个马里奈说，说你过生日那天我不是故意跟踪你，我就是想给你庆祝生日，但是我这人又比较笨，不知道怎么去跟你说这事儿，所以我就想在那给你个惊喜等等这事儿，反正就是跟这个马里奈说一通。马里奈其实当时根本没有觉得这事儿跟这个林光有关系，他就是随便说了那么一句话，结果就被林光听到了，所以呢俩人就把这事儿给解释清楚了。解释完了以后哈，这事儿一过，林光觉得哎呀，你看人家说谈恋爱的时候必须得吵架，吵完架以后两人感情升温，你看我现在吵架完了以后我还给他劝回来了，所以我们感情肯定升温了。就这么着，林光一下又燃起了爱火，从这个八月份开始，基本上每一礼拜周六周日两天都会去店里找马里奈。原先是一礼拜去一天，现在整个周末全在那个秋叶原这儿去找这马里奈待着去了。
哎呀，
时间上呢也延长了，原先是一天在这儿待个大约五个小时，这一下呢每天七个小时，从中午十二点一直待到晚上八点，一直在都在店里待着，就跟着马里奈俩人在一块儿看片聊天玩游戏，就干这些事儿。
哎呀，这得花多少钱呀、啊、就是你再有存款也搂不住你这么花呀。
你算啊，七个小时那一天就是六七四十二，就是四万两千日元。一个周末下来呢，那基本上就是八万四千日元。还不算你要给他买一些什么吃的，买一些小礼物什么的，再加上交通费，估计这一个礼拜的开销基本就是在十万日元左右了。
真是不少啊、
嗯、哎。然后呢这个林公二去店里的时间多了，那他这时间也长了，那就不能像以前似的就带点糖果什么的去店里头。这你想俩人在一块待七个小时待八个小时，实在话说再待着待着就没事儿干了吗？于是呢哎，这林公二呢开始带玩偶带零食带一些漫画书啊、哎、反正就是能带东西全带过去，每天就跟搬家似的带一大包的去店里头去找这马里奈。
嗯，
到后来呢林公二开始觉得跟马里奈熟了，就跟他说，哎，要不咱们你看这现在已经晚上七八点钟了，要不你早点下班咱俩约会吃饭去好不好？
嗯，
但是马里奈说不行，我们这店里有规定，说这个跟客人啊绝对不可以在店外见面，就只能在店里待着。所以就这么着呢，等于是用店里的规定呢就把这林罐给婉拒了。但是他又看林罐有点失望，他说你可以把东西带到店里来吃，我陪你吃饭，这不就跟咱俩出去一块吃饭是一样的吗？于是呢哎，林罐这时候开始每次来店里的时候呢，哎，都会中午啊带着两个人份的那种盒饭便当，哎，带到店里，然后就叫马里奈开一单间以后，俩人在屋里头对头在那吃便当，就跟好像两个人在一块过日子吃饭似的，哎，他自己觉得很开心。
嗯，
晚上待到这个七八点钟的时候呢，林光呢会叫这个外卖，让其他饭馆呢把这个外卖送到店里头，哎，也在这店里头跟马里奈吃完晚饭再道别，然后再走。就这么着，林光开始拿这个采耳店呢是一个自己的这个另外一个家的感觉。
哎呦，其实聊到这儿，淼叔，咱就不得不说啊，就是首先这个林公二同志啊，他这个行为啊，已经有点，咱们就说就魔怔了，
魔怔
沉迷了，
嗯，
对吧？
对。
然后他自己的这个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完全就认知为两个人是恋爱关系了。
对。
但与此同时呢，我觉得咱就先不说这个马里奈啊，
嗯，
他是 上班，你选我，那咱们一起啊，我为你服务，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责无旁贷。但是对于店家而言，他们没有给0052做出一些提示，是吧？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有点危险。
因为是什么呢？采耳店的这个收入模式哈，是跟这个技师分账制的。
嗯，
技师你接不着活，那我们在店里也没有收入。所以比如说一个女孩这一天工作10个小时，就收了50000日元上来。这50000日元呢是技师拿大约1/3，然后这店里头拿2/3。所以最后占大头的是店里头。
对。
那店里头一看有这样人来店里呢，那我们这边生意好，我觉得好就行，他只是为了挣钱。
嗯、明白。
他没觉得这事儿有什么不好。
嗯嗯。
就这么着，这个0052开始就可以说是每个周末啊，每天都在一块吃这午饭晚饭。慢慢时间长了，0052也觉得不满足，时间不够，他后来忍不住了。周五下班以后呢，就直接从这千叶就杀奔这个秋叶原，就要去找这马里奈。周五的整个的晚上，到周六的白天，到这个周日白天，这基本2天半时间呢，人就整个扎在秋叶原。
嗯，
甚至平常有时候都不回千叶了，觉得回千叶太耽误时间。
嗯，
干脆周五在这儿跟马里奈待一个晚上，待到这个晚上店里11点关门出来以后，直接就直奔这秋园附近的酒店，在那儿开一间这个小旅馆住一晚上，第二天盯到中午的时候再来店里找这马里奈。可以说整个周末基本就不怎么回家了，
嗯，
就整个人就全泡在这个秋园这边。
嗯，
那时间长了以后啊，这个马里奈跟这0052的话已经没那么多了。你也明白，这俩人要是一天到晚全磨在一起，这话本来就是越来越少，密度越来越低嘛。结果呢，0052心里啊就觉得是不是烦我了，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哎，就开始问马里奈，说我来这么多次数，时间这么长，你会不会觉得我有点烦呀？这马里奈说不会的，说小吉吉，说你什么时候来，待多久，我都不会烦你的啊、特别喜欢跟你在一起待着。这0052觉得，哎呦，恋爱真美好，对吧？我得到对方肯定。那马里奈这是怎么觉得呢？马里奈觉得，我要是以前上班，好，10个钟头来10个客人，这儿一个，那儿一个，这儿一个，那儿一个，挨个的我在那儿坐着，跪的膝盖都麻了，还给他掏耳朵，还给揉肩膀。这来这么一人，这一天10个钟头在我这待着，我就跟他聊聊天，吃吃零食，看看剧，看看漫画，我收入没有区别，而且甚至比以前还多。那我干嘛不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呢？我就想多轻松的挣点钱，这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呀。
嗯，
那马里奈呢，就因为有0052，收入就成为了店里的头牌，成为店里第一名了。马里奈最高的时候一个月能挣大约65万日元。
哇、
哦，对于一个19岁小姑娘，还没有什么学历，没有什么好的职业来说的话，这60万日元真的是不少了。
这个在日本啊，就是说这种咱们就说普通上班族工薪阶层，月入60几万就算是挺高的收入了，已经。
一般都是高级管理层了，那就是小公司高级管理层。
对，
那不说那种大公司。
对对
对
对，
你要是大学毕业生进了公司的话，那基本上是25万日元上下。
对，
干了1年2年呢，基本就是30万左右收入。那对于马里奈这样的小女孩来说，她也没上过大学，一个月能拿65万，那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一般人可能得熬到40岁左右时候的收入，
得是部长了，是吧？
啊，真是部长了，对。而且在店里呢，马里奈是销售第一，一个月拿65万。第二名呢，其实只有47万，也就是他领先第二名一大块。那这一大块的领先的那个成绩哪来的呢？就是从0052这儿来的。
肯定。
所以呢，对于他看待0052这方法呢，其实就是0052是他的一个第一名大户，可以说是榜一大哥哈，在直播里面的榜一大哥。
对。
然后他为了稳住榜一大哥，那就是用一些话术吧，让这个大哥能够经常来店里嘛。
嗯，
结果呢，这个两个人继续相处以后啊，马里奈对0052态度啊，其实也有的慢慢的改变了，就开始松懈了啊、怎么说呢，一开始过来的时候，马里奈还管他叫哎呀林先生，然后给您掏耳朵，给您按摩，什么这些事情都有。慢慢的啊，因为0052也不要求这些东西，也不需要他做这些事情，甚至0052在店里呢就是哄着马里奈开心。
是。
所以马里奈呢，哎，就可以说是就坡下驴，对他的态度啊，哎，开始散漫起来，而且呢，开始主动的跟0052提一些要求，比如说自己想要的一些小玩意儿啊、小饰品啊、手机壳什么的，就开始跟0052说你给我买这个，你给我买那个，就开始说这个。然后呢，有时候马里奈突然，比如在这电视上或者杂志上看见一个什么网红店出了一个新的点心、新的甜品，他就跟0052说，下次你来的时候给我带这个，给带过来。就这样呢，0052反而是更开心了，他因为觉得 马里奈不拿我当客人看了，跟我不客气了，开始拿我当自己人看了，认为我是猎人了。所以呢他就很开心，干这些事情的时候都美颠美颠去。有时候两个人在店里待着呢会拌嘴，比如说林罐买来东西啊不对，比如说想要栗子味的，结果林罐买了一个白薯味的，这不对，跟他吵架小拌嘴。哎，还有的时候呢是林罐会提出一些比较非分的要求，比如有时候说说那个你能不能别给我按摩手，你就这么着牵着我的手一直牵着不发开行不行，或者有时候说哎能不能让我摸摸你的头发啊，就反正提出一些想要动手动脚的要求。这时候呢马里奈也会生气，因为马里奈觉得怎么着咱俩也没熟到那程度，我不可能让你对我动手动脚嘛，就这么着两个人会吵架。吵架完之后呢有时候林公二呢非常生气直接走了，甚至有可能第二天呢就不约这个马里奈就不来了。那这个时候呢一般马里奈呢都会发短信哎给林公二道歉，说对不起刚才是我不好啊，刚才是我说的话不好听啊，刚才是我没有考虑你的心情。就这么着呢基本上当天吵完架以后，马里奈马上就会用短信给这个林公二道歉，道歉完了以后林公二当然就很开心嘛，而且呢顺着话说马里奈马上就跟他说，说您下次什么时候来，下次给您约几个小时，就这么着也不耽误自己让这林公二再来店里的这个计划。
哎呀要照这么说呀，我看这东西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就是等他把钱花光了呀，就是个头了。
对，就是马里奈首先也不知道林公二到底有多少钱，这事儿他也不知道，但是呢他就觉得林公二老这么来啊，他自己心里是有点也是有点打鼓的。这个人开始不把自己当客人了吧，就开始让马里奈觉得不舒服了。于是呢他就找了店长，说这个有一客人啊最近好像是有点不太正常啊，有点缠着我的意思。结果没想到呢店长反过头来呢把马里奈给批评教育了一顿，说你就是平常不注意你这个跟客人之间距离，有时候你跟人客人开一些玩笑让客人当真了，或者有时候你对客人说了一些不太礼貌的话等等这些事情，你不能这么做，你还是一个服务行业的人，你必须得把客人当客人，你不能把客人当朋友。
嗯，
就这么着教育了马里奈一顿之后呢，这店长也做了一决定，说把马里奈呢从这秋园店调走，调到新宿店那边去工作，就让他躲开这些客人。
嗯，
结果呢这林公二知道了，说这个马里奈调走了，于是马上就追到了新宿店那边。哎，然后这店长一看，哎，这个人给他调到哪儿以后，这个客人也就马上追到哪儿去，这不行啊。店长说，说以后这个马里奈啊，你呢也别只在这新宿店那边工作，你周六日啊中午的时候呢都在秋园这边待着，傍晚时候呢你再去新宿店，就这么着给你打断时间，让林公二没法跟着一待一整天。就这么着林公二来了以后发现，哎，马里奈说自己安排已经有了变化，他又提出来说，说你要从秋园店去这个新宿店的话没关系，我可以送你，我陪你坐电车，咱俩一块走。结果店长这时候拦住了，说对不起，说客人，说我们这边的要求是客人跟我们这边的技师呢不能在店外接触，所以呢这个马里奈呢让他自己走，说您该去哪儿去哪儿，您也别追着他缠着他。结果林公二就生气了，说你这是不是要公然破坏我跟马里奈的关系，信不信我在这跟你大吵一架，把你店砸了，你信不信？
哇，
林公二当时就生气了。哎，他觉得是店长欺负马里奈，但其实呢店长是通过这种方式呢把马里奈跟这个林公二的时间给他打乱一点，不让他这么缠着他。就这么着林公二跟店里的关系呢就闹得很僵，最后店长也没办法，说那还是按照以前的这个模式就在店里上班，但是呢就跟这马里奈说好了，说以后你一定要跟这个林公二这客人啊保持距离，能不接的活就不接的活，他有时候过来这个预约的时候呢我们也尽量不把他安排给你，好不好？就这么着店长跟马里奈这边呢基本是达成了一个小协议，但是也拗不住说林公二只要约不到马里奈呢就拼命的给店里打电话，反复的要求约马里奈，甚至有时候不惜动用假名来约马里奈，这张店里也有点防不胜防。时间呢就这么着渐渐到了这个2008年的12月底，该跨年的时候了。跨年的时候肯定大家都会放假，结果林公二这时候可以说是已经走火入魔了，从这个当年的这个12月27号一直到了2009年的1月4号，整个跨年连续9天时间，林公二每天都在店里，而且一待就待一整天。什么跨年，什么什么看红白啊，什么大家一块儿什么庆祝这个敲钟啊，什么都没有，就是天天在店里待着，就这么耗着。
嗯，
结果呢，到了最后几天，这林公二呢开始软磨硬泡，跟马里奈说，说你陪我出去吃个饭吧，好不好？咱俩一块手拉手出去店里头。店里虽然有这要求有规定，但是你也知道，咱俩在一起相处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我在心里早就不把你当成那店里的工作人员了，就我觉得咱俩就是恋人关系。 跟这个男朋友出去吃个饭，这不是很正常的吗？然后马里奈这边也不能同意，对吧？找各种借口拒绝，有时候说自己晚上要去串亲戚，有时候说啊自己今天不舒服等等之类的，就这么着纠缠马里奈，一直纠缠到了2009年的三月份。这时候马里奈觉得不行了，扛不住了，该结束了。于是呢，马里奈就横下一条心，找到店长，跟店长说说这个零五二最近已经不太正常了，说我觉得这么发展下去很危险，所以您能不能直接把他所有预约全拒绝掉，就禁止他来店里，这样行不行？这个马里奈之所以会这么去做这决定呢，是因为啊，他其实以前在这上高中的时候呢，是曾经被这跟踪狂骚扰过，当时给这个马里奈留下了很深的这种心理上的阴影，所以尽管他能从林公二那边挣到不少钱，但是觉得这么下去以后自己有点受不了，而且他也现在觉得林公二越来越像当年跟踪他那跟踪狂那一劲头了，所以呢，他就跟店长说说，别让林公二再来店里头了。那店长说说，可是你让我去跟他回绝的话，他说不定跟上次一样又跟我吵起来。马里奈说，那没关系，我有办法，我跟他直接说。就这么着，林公二来店里头以后，哎，这个马里奈呢就开始不跟林公二说一句话，不理他。林公二看怎么着，好像马里奈生他气了，于是呢就拿出手机来给马里奈发短信，当着面发短信哈，你要是不开心的话，咱俩出去吃个大餐好不好？马里奈那边就拿短信回他，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算了吧，改天再说吧。林公二呢，这时候气头也上来了，就说：“说你今天要不跟我走的话，我就再也不来店里了。”那马里奈呢也回他，说：“你要是这么逼我的话，那干脆你就再也别来了好了。”等于两个人就直接这么对起来了。那林公二一看这短信，当时脾气也上来了，直接掉头就走，就没了消息。这个马里奈跟店长说：“说我已经跟这个林公二已经说清楚了，他不会再来了。说假如他要是再出现的话呢，那您跟他说，就我们店里不欢迎您来。”就这么着，算是消停了两天。这两天呢，这马里奈一直没接到过林公二这边的任何的什么短信啊、联系上什么都没有。但是只过了两天之后，林公二就主动给马里奈发了短信，说：“那天是我不好，我还是想去店里见你，想跟你再相处一段时间，就好不好？”
哎呀，哎，没完没了了。
哎，这马里奈这时候态度很坚决，直接给他会说：“不行，你别来。”但是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在大家都准备下班的时候，马里奈收拾好东西，准备要离开店里的时候，一开门发现林公二正一脸阴沉站在门口。这当时马里奈见着他，直接吓住了吗？林公二当时就说：“说。”我凭什么不能来店里找你？我就是想在这儿跟你待上一段时间，我就是想看看你有什么不对的。马里奈一听这话，掉头就跑，就跑回店里头去了，把这门一关，就开始给这个店长，那时候店长已经下班走了吗？给店长打电话说：“您快回来吧，那客人又来了。”店长回来呢，哎，看门口没有林公二的身影，但是呢，这店长呢说：“这个我觉得外面很危险，这么着，你上我车，咱骑摩托，我把你送回家。”因为是怕被这个林公二跟踪呢。店长每天晚上骑摩托车送这个梅里奈回家，一连送了三个月时间。时间到了2009年的七月底，这时候呢，马里奈也说啊，说这个过了三个月时间，我觉得可能已经差不多了，没事儿了。店长也觉得跟着的人其实肯定已经放弃了，于是呢，从这时候开始就不去送这马里奈了。结果这一天，马里奈是自己回家，自己坐车到了新桥站，走到半路。突然就看见林公二在路上站着，而且脸冲着他，还冲着他越走越近，越走就走到这个马里奈面前了。马里奈看这林公二越走越近，肯定心里很害怕嘛，掉头就跑。结果林公二在后边一边跑一边喊，就追他，说：“我就是想去店里见你，咱俩再回到以前好不好？”就这么着，非常害怕。马里奈呢，算是七拐八拐把林公二给甩掉，甩掉之后跑回了家。母亲看他这么惊慌嘛，就问他说：“说你这怎么回事？干嘛这么跑回家了？喘成这样？”于是呢，这马里奈呢就把这个跟林公二事情就全跟自己妈妈讲了。讲完之后，父亲要说啊，说咱们啊不能再等了，马上去报警，说这个人对你这是骚扰跟踪，咱们得马上去找警察帮助。结果报警当天，警察来这边到他们家附近去巡逻一圈，发现一圈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我们也没法立案，说这个没找着这个嫌疑犯，他也没有任何这个不法行为。说我们现在只能说后面几天对你们家附近加强一些巡逻，但是没法把这事情立案，说这是跟踪狂的这个犯罪，这事儿我们现在还做不到。那这事儿过去之后，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事儿没完，因为到了第二天，这林公二啊，前一天晚上蹲守着马里奈没解决自己心里的这个疙瘩， 于是第二天啊，林光二就再给这个马里奈发条信息，想跟他道歉，想跟他说明白自己想跟他慢慢再开始感情，会修复感情的这个事儿。结果信息发了半天发不过去，一看自己已经被对方拉黑了。
嗯，
这拉黑这事儿当时给林光二气疯了。气疯的原因啊，其实有这么几条。第一条其实最简单了，就是通过这一年多接触哈，林光二几乎把自己的所有收入都拿到店里去找这马里奈了。对吧，我们也说过，一算账这一个月下来40多万日元就扔给马里奈了，同时自己还得活着，还得租房，还得吃东西啊。所以呢慢慢这么着花销越来越多以后呢，发现自己原先攒了1000多万存款呢，有一多半也给花出去了。这时候林光二觉得说，我这个付出应该有回报。
嗯，
花这么多钱，我花出这么多时间谈恋爱，谈了这么一年多时间，就应该有一些正常事情要发生，比如说我们俩应该一块出去外出吃个饭，一块出去约会看个电影，或者去什么公园玩玩，这些事情都是应该正常发生的。那现在突然马里奈就这么着把我拉黑了，就不理我了，也不让我去店里找他，这就是渣女啊，就是我被人抛弃了呀。
嗯，
我是一个感情里的受害者啊，我应该讨回公道啊，这就是当时林光二自己的想法。
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这个人啊，他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其他事情可干，他除了工作就只有这一件事儿，他所有的对于这件事儿的这些情绪，一没人可倾诉，二他没有转移注意力的方向，所以说这件事儿就可能就一直萦绕在他脑里，是吧？永远挥散不去了。
没错，他现在只要不上班，脑里就全是马里奈，他甚至上班的时候脑里都是马里奈，真的已经上头了，
肯定、
啊。所以他就觉得我对你这么诚心诚意，你现在把我拉黑，那他自己心里肯定是受不了的。我们之前说。他去找马里奈说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只想去店里见你。他意思说，就是我要遵循你提出的说不能去店外见面，那没事，我去店里找你。他觉得我提出这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啊。假如是一个陌生人的客人的话，他们都可以花钱去店里预约去见着你，那凭什么我不行呢？
嗯，
他就觉得我自己心里啊过不去这坎儿，我想不出我自己在哪儿做错了，而且到现在我想跟你说句话都说不了，都发不出去。于是呢，在心里这团火、啊、可以说是憋着是越憋越大，越憋越大。结果过了两天时间，到了2009年8月3号这一天早上7点，这差不多离这个拉黑事件哈，这已经过去了得有一周时间了。林光二呢，就带着一把铁锤、一把牛刀和一把水果刀呢，就出了门。
哇！
哎，当天7点多出门，到8点整的时候呢，这个林光二呢就来到了这个马里奈家的那门口了。其实最开始的时候，马里奈是不知道这林光二知道自己住哪儿，他觉得林光二根本不知道我住哪儿。
嗯，
但其实呢，拉黑之后啊，到8月1号的晚上的时候啊，夜里11点半那天晚上呢，马里奈他妈妈他就有点担心马里奈，因为之前出过这么一事儿嘛，所以呢，马里奈的妈妈呢就跑到了路口去接他。结果到了这个路口的地方，他发现离自己有50米远左右距离的那地方，看见一个穿着白衬衫的那男人。正在这树下站着，而且脸冲着这边往这边张望。
嗯，
他就担心说这是不是我闺女之前说那跟踪狂呢？于是呢，就自己就走过去往那边看。结果等走那边以后呢，突然发现，哎，那人不见了。所以其实就这一天开始，林光二每天晚上都来这新桥附近这边蹲点，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找着马里奈到底住哪儿。经过几天的蹲守啊，每天都跟踪马里奈，跟踪一小段，终于确定了马里奈家到底是哪儿。
嗯，
在这个8月3号这天早上8点，这林光二到了人家门口。这时候，其实马里奈父亲呢出门上班去了，然后家里呢这个外公啊是刚刚过世，外婆是睡在1层，妈妈、哥哥和马里奈3个人呢都睡在2层，还都没起床。结果到了8点10分，哎，林光二进了屋。这时候外婆其实已经醒了，就想问这个林光二到底是谁，你怎么进我们家了？结果呢，林光二上去先是一锤把这个外婆给敲晕。就用这个牛刀上去噗噗捅这老太太，当场就把这个马里奈外婆给杀死在了1层这地方。然后林光二上了2层，
嗯，
他直接找到了马里奈房间，这时候还没醒还睡觉呢，拿出那把牛刀来对着马里奈提刀就刺。马里奈扎了几刀以后就醒了嘛，就开始挣扎，开始跟他发生了扭打。这时候把这哥哥跟妈妈给惊醒了，马里奈的这个哥哥跟妈妈呢就上前就过去给他制服了，给他摁住了。但这个时候呢，其实马里奈身上已经被林光二捅了6刀左右了。
哇！
哎，这时候妈妈赶紧跑出去报警，警察来了这儿以后，把林光二呢以这个杀人现行犯给当场逮捕。当时首先这个外婆肯定已经没救了嘛。
嗯。
但是呢，这马里奈呢虽然是身受重伤，但是其实当时还有意识， 于是马上送进医院进行急救。然后8月24号这一天，警方在调查所有事实经过以后，就以杀害了这个马里奈的外婆以及对马里奈杀人未遂罪名呢，把这林冠给进行了正式的逮捕，并移交了检察院进行起诉。但是在移交起诉之后，仅仅过了2周时间，在这2009年9月7号，马里奈，也就是真名就是江康美宝哈，在医院里已经被抢救了一个多月，但是最终还是没能挺过来，宣告死亡。
嗯，这就是两条人命啊。
两条人命，在2010年的1月19号，在这个东京地方法院呢，就开始了对这个林冠儿杀害了江口美宝和江口美宝外婆这件事情呢，进行了公审。在公审之前呢，也对林冠儿进行了这个精神鉴定，在确定他具备了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然后在这次庭审里面，检方提出啊，说这个被告林冠儿哈，性格乖张，对江口美宝强求恋爱关系，但是未果，之后就奋起杀意，而且的杀人计划呢是具备了充分的这个计划性的，而且还导致了两条人命的丧生，因此呢建议量刑为死刑。
嗯，
但是辩护一方呢这边提出啊，第一，林冠儿啊对自己所犯罪行呢供认不讳，而且有充分的这个悔过表示，主动提出啊对遇害者江康美宝一家进行这个赔偿，而且呢根据店里的这些证词呢，也确认到被害者江康美宝和这个被告林冠儿两个人的关系在这店里呢确实曾经一度暧昧过，也是因为两个人在长期相处之中呢产生了感情，所以才产生了纠纷，因此呢辩护方一边也提出啊说请求免于死刑判决。
哦，
然后这起案件判刑其实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这是在日本引入了这个陪审团制度之后第一次由陪审团去决定是否要判处死刑的案件。所以在这2010年的10月1号，可以说中间的公审时间很短啊，只过了十几天时间，就做出了判决结果。判决结果认定啊，说林冠儿一意孤行，强求恋爱关系，因为求之不得导致产生了恨意，杀害了江口美宝。但是呢，从杀人事实上来看，第一，林冠儿杀害外婆这个事情呢，并不是在计划之内的，而是冲动杀人。第二呢，杀害这个江康美宝的过程呢，其实是因为两个人有感情纠纷，而且在杀害了江康美宝和江康美宝外婆之后呢，林冠儿这个人呢认罪态度较好，主动进行了赔偿，综合这些条件之后判处林冠儿无期徒刑。
哦，就是一审哈、
啊、哎，一审，然后一审之后呢、哦、这个检方并没有提出上诉，就是没有坚持要判他死刑，而林冠儿这边呢最开始还是要求了上诉，但是上诉之后不久呢，自己主动撤诉，也就是等于是认下了这个无期徒刑的这个判决。
哦，这个有点意外啊，
非常意外，
就是、因为两条人命啊，而且是蓄意谋杀呀。
嗯，
我没有想到这个检方这边不会继续上诉到二审，判那个死刑，就这么就算了。
是这样的哈，就是之前我其实也提了一句，说这是日本第一起由这个陪审团去决定是否判死刑的案件，在这个案件里面，因为陪审团的这个选拔都是从日本普通民众中进行抽签选择的。日本民众呢，其实内心中对于死刑的这种判决呢，普遍是认为啊，能不要判死刑就不要判死刑，是这个认知的。所以在这个案件里面，最开始的量刑的时候，尽管检方提出量刑建议是死刑，那搁以前的判决的话，估计十有八九就是死刑了。但是在这起案件里面，陪审团因为也是第一次投票，大家做出的投票结果就是，我们还是尽量不要让他死刑，所以就等于是给他找了很多逃避死刑的说法。比如说第一，就是他杀害外婆这事儿不是计划之内的，但按照以前的我们来说的话，他准备凶器这事儿，他是准备杀害不确定对象，但他肯定是准备凶器了，是有充分的杀人准备的。所以在这个外婆这件事上呢，当时的陪审团认定并没有进行充分准备啊，只是冲动杀人，这事儿其实就已经算是一个无期徒刑，甚至可能是有期徒刑的一个案件了。那对江康美宝这边杀害呢，其实哈，这个检方提出啊，说是两个人只是普通的这种顾客跟店员之间关系，那这样的话等于是顾客杀害店员这事情其实就是计划杀人嘛。但是在这个陪审团这边看起来的话，是因为也认定了这个江康美宝跟林冠儿两人之间是存在着疑似的恋爱关系的。我们之所以说疑似恋爱关系，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江康美宝其实对林冠儿一直没有恋爱感情，就拿他当一个熟客，当一个老熟人。但是林冠儿这边呢，是一味的认为这个恋爱关系是在发展之中的，所以在这样的关系下，到底认定哪边的判断是有正确性的呢？其实也不太好说。 但是在陪审团这边认为呢，我们站在局外人来看法，那觉得这两个人的关系就是第一，在一起生活时间很长，而且呢也是频繁的这个见面，而且两个人还有一些这种比较暧昧小举动，所以这些事情综合起来看，就认定是疑似的恋爱关系，因而产生出了这种情感上纠纷，也就认定林公二杀害这江河美宝这事情，并不是说谋财害命，那就是由于他的这个感情上的受挫，因此对对方进行了这种杀害。所以这几个条件综合在一起来看，再加上林公二确实他自己手里攒了一批存款，把钱全拿去赔偿了这个受害者一家人，所以这些条件全齐在一起，判了一个这无期徒刑呢，我认为是有点偏轻的，但是呢也可以说得过去吧。
哎呦，那等于目前这个就是终审判决了啊，现在这个无期。
没错。
哎呦，听到这个判决，淼叔其实我心里边有两点我其实挺介意的。
嗯，
第一个就是说关于他杀害他这个奶奶这件事儿，被定义为冲动杀人，这是一种说法吧，就或者一种理解。
对。
但是我自己会觉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他杀他奶奶是一个无差别杀人。
没错，
因为是他要去杀害受害人的过程里面遇到了阻拦或者遇到了意外，于是他就开始杀人。我们能不能理解为，如果说在这里面任何人阻挡在他前面，他都会杀掉对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无差别杀人的这么一个行为，对吧？
你说对，你说对。而且，我觉得在这些事件里面，就是他其实是已经预料到会发生严重的结果，就是。你去入侵别人家，你不可能只杀这个想杀人然后离开，那在人家家里任何人出现的时候，你采取了用凶器去往人身上捅，这事情你已经预计到对方是有造成死亡结果的，对吧？
对啊，
所以他是有主观故意的。
对，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杀死对方，然后那句话怎么说，谁拦着我我就弄死谁，其实就是这么一种心情，他并不是一个冲动杀人。因为你们俩有发生什么局域了吗？有发生什么冲突了吗？没有啊，只是人家出现在那儿，然后你就把人杀了，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无差别杀人的行为。
是，
此外啊，我觉得另外一点我更不能接受的是，他们说因为他们有疑似恋爱关系，所以要从轻处罚这件事，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怕。就是因为有恋爱关系，哪怕不是疑似啊，或者说他真的有恋爱关系，因为恋爱中的感情受挫而导致杀人这种行为，应该是极力去避免的，应该用法律的手段去震慑这种犯罪的行为，让以后这种情况不再发生。因为恋爱这件事儿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出现的事情。
没错，
对于年轻人来说，大家都非常容易陷入到恋爱的这样一个局面，对吧？那你在恋爱这样一个局面里面，因为感情受挫就去杀人这件事儿，我觉得应该给予严厉的惩罚。
对，它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影响。
对，这个对于社会影响非常恶劣的，我觉得这是。
对，那在这案子里面，其实我觉得回顾起来看，包括其实我们在看之后的一些这种判例来看的话，这个案子判的也确实是过于的轻了。当时做出判决的人、量刑的人呢，并不是专业的法官，也不是专业的法律人士，而是这种我们就是平民陪审团。其实从这点来看，日本的这个陪审团制度其实是跟很多国外陪审团制度是有区别的。因为什么？比如说我们看美国的陪审团，或者我们看一些欧洲的这个地方的陪审团是怎么做呢？由陪审团来定到底这人是不是有罪，罪名到底成立不成立。那么量刑由谁定呢？量刑是由法官来定。日本在当时的时候其实把这两个事混在一起了。无论是是否确定罪名成立，以及是否确定这人是到底判什么刑，也都是由陪审团来决定。执行上是有问题的，因为一帮平民、一帮普通人根本不知道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判。
真是真是真。那他这个陪审团制度现在还是这样吗？
陪审团制度其实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个改变呢，我们有机会再给大家介绍。
好的，好的，好的。
但是在这个案件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提到了，它是第一起由陪审团去决定是不是判处死刑的案件，所以在当时的陪审团这些成员里面来看的话呢，大家也是很慎重的，很朴素想法，就是觉得这人要是被杀的话，也不能是我由我来杀的。这其实是当时很多陪审团普遍的那种印象吧。
你说这个对，你说这个对。
因为其实日本的陪审团制度呢，保密制度还是做得很好，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当时的这些参与了审判的人到底是哪些人。但是我相信这个事情是逃不掉，就是大家会觉得不能是我亲手杀这个人。所以大家就投了是说判他无期徒刑，而不是判死刑，是这么一个结果。
哎呦，这个案件其实从头到尾我们讲了这么长时间，从最开始你讲述这个案件的进展，其实淼叔也是一种慢慢向前推进整个案情，讲的非常细致的方式来讲述这件事儿。我的心情一直非常非常的不好，就是我感觉这两个人一直处于一种非常不正常的 一种相处模式里面
不对等，那两个人
对，然后一方深深的陷入，另外一方呢其实对这件事情无论是马里奈还是他的这个店，其实对于他这种状态其实也没有给到他一些提醒吧。我觉得当然人家可能，我说我没必要提醒你，因为你是客人是吧，愿意花钱我犯不着，我觉得这个从做买卖的角度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从一个就是人与人相处的这个角度来看，他当时陷入到那种程度，我觉得哪怕是为了自身的安全着想，也应该及时的去阻止这件事情继续蔓延或者继续严重下去，对，然后一直到最后其实很难收场了。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其实怎么说呢，你有时候你会看啊，就是说你觉得这些人都是受害者，或者是说最后如果他没有去做出这种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的这种行为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哇，他在这个事里面感觉真的是有点太迷失了哈，就走了一段非常没有必要走的人生路是吧。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咱们说到最后谁提起刀去刺向另外一个人，都应该得到法律最严厉的处罚。
对这个案件其实聊这儿，我其实还有一个事情想跟胡总咱俩聊聊哈。
嗯，
我们不是说受害者有罪，但是呢在这里面马里奈做事情其实我认为是有问题的。
嗯，
你作为一个服务行业的一个提供服务的人，假如说你觉得这个客人有机可乘，或者这个客人他特别有钱可以从他多挣点钱，我相信这是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的一个路，对吧？就是我干嘛不让我自己的工作，让我的生活变得轻松一点，变得挣钱更简单一点。
嗯，
但是你做出这种选择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意识到这事情在背后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危险的。
嗯，
就比如零工二这个人，他假如换另外一个冤大头，换另外一个男的，那可能这事儿就不会发生。
嗯，
但是恰恰是因为你赶上零工二这样一个人，就首先他是极其封闭的，然后自己这个人呢又是一个没有出口。
对，
你碰上这么一个人，最后导致的结果，相信最开始马里奈是没法预料到这种结果的。
嗯，
那所以对于马里奈这样年轻女孩来说，那想多挣点钱，想用这种比较轻松、比较简单啊，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方式去多挣点钱，无可厚非。包括所有年轻人，就是你在挣钱的时候呢，尽管无法去预料到一些不好的结果，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根据一些规定或者根据一些管理的方式，店里的管理方式也好，还要自己从别的地儿看到一些管理的方式也好，这东西其实是帮助你去规避掉这些风险的一种教训，一种经验，它存在是必然是有意义的。你把它绕过去了，为了把这个钱挣得更直接，更挣得更多，我干脆就把这些对我进行保护的方式全绕过去，我干脆就开始跟他进行更亲密的更简单的接触，那这事情可不可以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只要这么做了，你可能就要去面临它带来的一些恶果，
对，
就造成更严重的结果。
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人处事，大家其实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标准，
对，
比如说我们把它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标准，就是说从道德层面来自我约束是吧。
嗯，
你作为一个咱就说好人、
嗯、
是吧，从道德上一个好人你做这些事儿，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要求任何一个人其他人都要去这么做，因为我觉得道德层面的约束都应该是自我约束，而不是去约束别人。
没错。
但是我觉得咱们退一万步讲，就这件事而言，自我保护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的。
要让自己不陷入在一个危险的局面里，这个东西谁也不为，就为自己，让自己能够安安全全的生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底线。我觉得如果说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了这种可能会引发你个人生命财产安全的这种隐患的时候，大家其实还是要留一个心眼吧，是吧，多一点点保护自己的这个意识，我觉得才是比较好的一种做事的方式吧。
没错没错没错。 OK， 其实这期节目我觉得聊到这儿就差不多可以了吧。
好的，行吧，那今天咱们这个案件呢就跟各位聊到这儿，跟大家说拜拜，我们下期再见。
哎，大家拜拜。
拜拜。